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古怪教授谢晨彦。我相信呢，年薪，我今天不是要讲百万哦，齁，我今天是要讲千万哦，我绝对会打破你的三观。我记得我那时候刚进银行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十几二十年前应该是。那时候我刚进银行的时候，我是主管嘛，那我要征人，齁，我要征求这个新人，我就在上面写，来找我，年薪破百万。哇，好多人来应征哦！哇，现在如果我写来找我年薪破百万，会不会很多人来？但是如果他来问我，我说是往下低于百万叫破百万，哈哈，没有啦，我们今天讲的千万，真的有可能哦。我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啊，廖梦燕廖老师啊。好，我们先跟这个廖老师打声招呼好了。
好，古怪教授以及各位那个线上的伙伴，大家晚上好。
好，我先来介绍一下孟老师哦。这个孟老师很讨人厌，你知道吗？他年纪轻轻，既然就给我赚很多钱退休了，那就熊羡慕这种人。好，不能说讨厌，但是最羡慕。跟大家说一下哦，孟老师厉害的地方。为什么我今天找他来节目？因为我们今天定的主题是叫职业讲师千万年薪啊，所以呢，表示我们今天呢要谈一件事情，叫做职业讲师哦。那既然是职业讲师，当然今天的来宾够不够格来谈这个主题？这个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我的好朋友孟老师，我跟各位讲，三家台湾知名培训机构的总经理，连续十年哦，中间没有中断哦，入选哈佛管理杂志华人百大讲师，这一项为什么很厉害？因为没有我，表示这个很厉害，因为我没有入选啊，太可怕了。然后国家人才发展咨询顾问和 TTQS 的评委哦，他是做评委哦，评审委员哦。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我要跟大家讲这几个资料，我真的觉得太可怕。台湾前五十大上市集团 90% 哦，那就是有45家以上上过孟老师的内部讲师培训课程，连续十年在这个，我想应该没关系啊，这是荣耀嘛，就是友达啦，他在帮他两岸培训1200位内部讲师，还有7年在富邦金培训600位内部讲师，200位职业讲师幕后的推手，哇，太不得了了。我觉得今天，所以我说今天真的很难得啊。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要先介绍这个廖梦燕孟老师，这个先请他跟大家打招呼，因为等他打完招呼我再来介绍，免得他这么大咖我太晚介绍他出来，觉得我们把他冷落了，是不是？
对，没有。
我们要先来，先来问这个孟老师，因为一般来讲，我相信现在的环境啊，大家就工作可能也很辛苦，都希望斜杠，甚至很多人也甚至找有一个发挥自己长才的一个机会，尤其是一些像我这种比较委后懒的哦，也不能这样讲，就是口条比较好一点的，他可能想说有没有这种机会，就是我们可以来当讲，我讲的这里的讲师不是在大学教书，对不对？应该不是，就是说我们可以去跟一群人讲课或者是演讲，这个可以当职业吗？我讲的就是说不是学校的。不是在学校那种讲师，像我在教大教课嘛，我们叫教授嘛，会教的野兽啦齁。那你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要讲，因为当教授其实没什么啦，说在那个收入也不多，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要年薪千万，那所以要当职业讲师，好，我觉得可能要请孟老师，因为他是简单讲就是这种所谓大联盟的背后的推手，所以我想请孟老师来帮我们，廖梦燕孟老师来帮我们诠释一下什么叫职业讲师。
好， OK， 各位好，古怪教授好。我先澄清两件事，第一个，其实我还没有退休，很努力的在那个为生活打拼
我跟你讲，孟老师很客气 气啦，真的真的、嗯、
对。第二个呢，那个我们有年轻千万，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呢有培养出非常多千万的讲师啊，好不好啊？我想讲的就是，我先回答那个古怪教授这个
孟老师，你是怕被国税局追税的？哎、欸，你之前跟我讲不是这样啊，奇怪哦。好了，没关系，
不行，
我们就否认否认。
我的这管顾公司啊，我之前当总经理都上亿了，我只能说营业额都上亿了，那个人的收入就应该打一个问号这样子。对，好，那我讲业界了哈，就是说这件事情到刚好今年呢，有台湾的新纪录已经出现了哈，就是后疫情时代呢，一位教授哈，所以各位那个古怪教授的斜杠也是可以千万的哈，没有问题，因为这位也是教授，他的一档线上课程目前已经卖了1亿多了哈，已经卖1亿多，就目前是台湾的记录了哈。对，好，那1亿多呢，依照分论呢，他也可以分到好几千万哈，对，他也是斜杠而已哦，他是学校的教授，对，
太可怕了，
所以古怪教授绝对有这个实力哈，只要呢我来帮他操盘，对 ，OK， 好，对，那我先回答什么叫做职业讲师哈，其实这里谈的职业讲师呢，是真的不是学校的老师哈，也就是说不是大学或者一般高中哈这些正式的学校老师，我们这一行的职业讲师讲的呢，就是你是某个领域的专家，那你可以透过一些知识跟技术的讲授，让人家去愿意学习，然后呢得到一些成长，或者你可以到企业里面去当顾问，可以呢解决企业这一些难题 ，OK， 好，一些专案，那给他一些建议哈，那就是这种专业人士，我们叫做职业讲师。那这也不是那个企业里面的我培训的那一种内部讲师哈。那通常呢，我们这一行呢，会通常是从企业他已经当了内部讲师，当了很熟之后呢，然后把他当做斜杠，然后呢，先可能先兼着，可是后来呢，就会出来变成正式的，那我们就叫职业讲师。那所以我们这个行业呢，大部分呢，大概是三种，我先简单讲，然后后面会说，大部分呢是先去企业呢帮企业的员工做培训，这是一种。第二种呢，他可能开一些公开班，然后来做招生，好，这是另外一种。那所以大家讲呢，或者是现在我刚讲的线上课程，他出了像后疫情时代，大家都喜欢线上课程，所以呢，他出了一档线上课程，然后呢，可以去这些学习平台上面卖，去募资等等等。好，那这个职业我们叫做企业讲师，或者有人说叫做企管顾问，大概是这样。OK，
对，但我们可能我怕就是说大部分人也应该在想这个问题啦，就是说。要成为一个职业讲师，从前面刚才孟老师你所讲的一个内容听起来，我们还是要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嘛，或是一定在某个领域有一定的程度，不然我们怎么去教别人，对不对？那当然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当然就说我什么专业都没有，当然我要去当讲师，这个就不用谈了嘛。可是假设我具备了一定的专业，那我还有什么条件需要具备吗？还是说我很专业，我其实就有机会？
OK， 好，专业叫基本条件。对，好，那除了这些专业的基本条件以外呢，你需要在某一些方面有一些历练。OK， 好，那我用我在培训界，我在两岸培训界15年的资历来观察，然后呢，一个成功杰出的职业讲师，他会具备哪些条件？还有呢，从企业的 HR 的角度，我之前也在企业里面当过 HR 的主管，那呢，我们怎么去挑一位老师 ？OK， 好，专业是必然。那再来需要什么？需要一些产业的历练，例如，像古怪就是金融业。好，你要讲金融相关的主题，那你在金融业有没有一些相当的产业的历练？那你要讲一些管理类的主题，那你在有没有待过大集团大公司？对，那有没有当做高阶主管？你来讲这个才有说服力。或者你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你也许没有在科技公司上过班，但是呢，你曾经帮很多科技公司呢，去做授课，或者帮他们辅导过某些专案，那这些成功的案例呢，就可以来为你自己加分。或者你自己有没有出过书，写过在学生时代没学过什么论文，然后呢在学术上的发表很值得肯定，或甚至呢专业认证，一些你这个领域的专业证书 OK， 一些资格你都取得很多的这些资格，这样子大家就会比较认同你，那也就比较容易请你授课，或者你开的课大家比较容易去报名愿意去参加，是这个样子的。
对，我觉得产业的历练真的蛮重要的，因为你如果说你今天比如说我想要教人家这个如何交女朋友，那我都没有交过女朋友，我的产业历练就不够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那是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至少我要一堆女朋友。当然举这个例子怪怪，我们还是举金融好了。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教人家做资产管理，结果我自己都没有资产，好像也不对；或者是说我没有待过金融业，好像也不对。那举不出成功的例子，好像也不对。当然，你刚才讲这个孟老师，你讲这个出书哦，我自己也蛮有感觉，因为我自己出过5本书啦。然后你说专业认证，香港的 台湾的我们都有，但是当我具备了这些，比如说我在金融业待了十几二十年，那我曾经在这个银行我也当到主管，在投信也当到主管，在证券自营部也当上主管，后来甚至在香港这个避险基金公司我也当上总经理，我也出过五本书，我也有很多相关的最顶级的金融证照，但是这样是不是就代表我有机会成为职业讲师呢？还是说其实这只是一小步而已？
好，对，没错，这个叫做基本条件。那再来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个人的特质。很多人呢有这么多的专业，可是个人的特质呢，我们以一般的学员的角度或 HR 的角度，他在挑讲师的时候呢，他希望这个讲师是很热情的，很亲切的，或者是很幽默风趣， OK， 就像古怪就是这样，对不对？或者呢颜值很高，颜值有两个，一个叫做女生长得美嘛，男生长得帅嘛，看起来舒服啦，舒服啦，不一定说美或帅，舒服。那再是第二个颜值是什么？第二个颜值是语言的颜，你讲话口条很好，表达很清楚，就像古怪教这样浑然天成，有没有 ？OK， 然后你很乐于分享，这种特质也很重要。那再来，我说过，专业有了，特质有了，少一个什么？少一个平台，那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你如果找到一个好的平台，好的平台，例如管顾公司，例如有人可以帮你介绍人脉，可以让你到这些公司去授课。OK， 那我现在在搭建的就是这样的平台。以我过去培养超过200位职业讲师的经验，我们就搭建这个平台，让大家有办法减少你摸索的时间，然后可以呢很快的接触到这些企业的 HR， 可以把你推上职业讲师的舞台。那刚刚那个古外教讲到一个名词叫做大联盟，我们这一行大概这样分，就是如果你可以去上市上柜公司上课的，尤其是上市公司，大概是大联盟的等级的老师，我们大概是这样讲。那小联盟就可能是一些中小企业，或者接一些政府的案子，或者一些工协会，那我们再定就叫小联盟的老师。那你有就是先当做斜杠来业余的来兼一下的，大概分成这三种。那刚古高就有介绍过，就是我的讲师培训课程，台湾的上市公司大概 90% 都上过我的讲师培训课程，所以我就称为叫做大联盟的老师。那我也是专门在培养讲师可以走上大联盟的舞台，是这个样子。对，所以一个好的平台，找到一个好的平台是很重要的。还有好的教练，好的平台可以帮你很快的引荐，而且把你的等级直接拉到大联盟这样子。
你有听过海龟交易员吗？台湾的海龟百万操盘领航员招募计划启动了，不论你有没有经验，只要对交易有热情，现在就是你迈向百万操盘人的最好机会。这场活动由我谢承彦与大家分享秘密一 99% 散户不知道却能稳定获利的关键，秘密二一个投资菜鸟如何创造稳定的获利，秘密三投资真的能够不盯盘吗，秘密四我们如何躲过2020年股市崩盘而且大捞一笔，秘密五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成为操盘高手。通过专业培训，让交易变得稳定又自在。让谢承彦带大家一起来开创斜杠收入。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 好友，好友搜寻小老鼠 IU178， 讯息文字输入888，报名百万操盘领航员线上说明会，我们线上见。对，不过我刚才在想，就是说我为什么这么幽默，是因为我让人家看得不舒服，所以我要弥补。因为刚才孟老师在讲，可能是这样吧，就看得不舒服，所以要想办法用幽默来弥补。但是刚才孟老师讲的我也有感啊，因为小弟在下我也曾经受邀到台积电去演讲，应该也算登过洋基队的这个投手区了，然后像富邦金啊，台湾银行，然后台银人寿，那在香港的证券公司，大陆的证券公司，其实还有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我也都去演讲过，所以我也算是可以跟这个孟老师稍微聊一下，对不对，也算是稍微有一点点程度了，但是我觉得刚才孟老师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啦，像我可能是某些因缘际会，然后就有机会被相中到大联盟去投几球这样子，但是大部分人他可能具备基本条件也有，然后这个个人特质可能也真的不错，但是呢就缺这个我们讲伯乐嘛，是不是，
对，没错，
对，那所以现在孟老师你现在成立了这个平台，然后希望能够帮大家推到这个大联盟，这个也是用心良苦，那为什么孟老师你对真的你会转进这个领域？
好，那就是我想做的事业吧，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一直以来呢，我之前其实也是在银行 当银行员哈、哦。对，那之后呢，在银行业，在银行呢，我慢慢做之后呢，哎，就开始变成银行的内部讲师。然后之后呢，我就被调到了那个 HR， 然后专职做培训的工作。那那时候呢，我就请了很多的老师到我们银行演讲一些我刚讲的职业讲师。那我就发现说，哎，这个职业讲师很好，哎，很会讲，而且我们觉得上那课很有趣这样子。哎，我那时候心里中就默默的许下一个心愿，说，哎，我也有一天我也想要像这个样子站在讲台上。然后后来刚好又有另外一个机会，我转换的职场，我就到了台湾最大的汽车集团。那我到了这个集团呢，我就是应征呢做培训这个工作。好，那我是进入他们的业务培训单位，然后就专门呢培训呢业务里面的内部讲师。所以我一去呢，就是专门呢跟这些内部讲师混在一起，教他们一些哦，一起研发教材等等等。我就发现说，哎，当你站在舞台上，其实你可以帮助到非常多的人哈、哦，包含在汽车集团里面的，从 sales 开始，从主管哈、哦，从一直高阶一直这样上来，你就发现说，哎，其实我想讲一句名言的哈，讲台很小，舞台很大，有了教学历就可以发挥你的影响力，而且你在集团内很容易被看到。那从内部讲师这样的职业，我就发现说，哎，我这光在集团内就可以帮助非常多的人，所以我就想让自己呢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所以那时候呢，我就一度要离开这个集团。那原因是因为呢，台湾有另外一家前五大的管顾公司哈、哦，要把我签下来当做专任的职业讲师。那我要离开的时候呢，这个集团就不让我离开，问我到底离开为什么？我就说，因为我想当职业讲师啊，我想去影响更多的人啊，教更多的人这些技巧啊，等等等。结果集团就跟我说，哎，你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培训中心吗？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才啊。那于是我很幸运的就是集团就把我调到这个单位当总经理。那后来呢，我也把这个营业额呢，从一般的规模，一直把它做到台湾前五大的规模。那同时在大陆也开了一家，所以等于是两岸，我都当了两岸的培训机构的总经理这样子。OK， 好，那之后我就需要培养很多的讲师啦，因为我们规模这么大，我们就需要很多讲师来帮忙啊。那时候呢，我就开始招募讲师，然后呢，也开始培养我们集团的讲师，从内部讲师慢慢把它手把手一直带到变成职业讲师。那我就很多的成功的案例，就是我带了很多的学生啊，我为什么叫孟老师哈？孟是开始启蒙的意思，所以呢，我成就了他们变成职业讲师，所以我们台湾的培训界就称我叫做讲师的启蒙老师，所以我才叫做孟老师。所以我就让他们站上了职业讲师的舞台，从小联盟一直打到大联盟。那我就觉得，第一我自己很有成就感，第二我也成就了他们的人生。所以我认为哈，人生哈不只要自己赢得比赛啦，如果你可以帮助别人一起完善，我觉得这是更棒的哈。那现在呢，我离开的集团。所以呢，我在管顾15年的这些人脉，这些广告公司的好朋友，他们其实也都很需要职业讲师，可是呢，大家不知道好的讲师在哪里，所以我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师道之音的职业讲师的一个平台，专门培育你有志要走入我们这一行的人。那我就当你的教学的教练或教学的师董，再来我当你的经纪人，我可以把你转介到这一些很好的管顾公司，让你推上大联盟的舞台，让你的专业被人家看见，让你的热情可以去发挥，影响更多人，而且重要的是可以让你的知识变现。对，那我觉得这样子是利人利己的工作，所以我也觉得这样很开心这样子。对，
可是我就是有时候我在想想这件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专业，平常我们可能也有一定的经验去跟别人做分享齁、哦、就、那这如果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准了，那说实在的要成为职业讲师，这中间还有什么要去学习的吗？难道说该具备我都具备了，那我要学什么？难道我要去背那个幽默大全第一集跟第二集，还是说有在舞台上要有什么样的 pose， 还是说特别要去做投影片怎么做才会吸引人，还是怎么断点，还是说它其实有一些流程，我们必须要去在这精进某哪一些部分的专业。
是的，好，我先简单用五句话来贯穿古怪教授这个问题哈。一个讲师在台上要让人家认同你，或者是愿意付费，觉得你真的讲得很好，跟他很有收获。一个讲师至少要修炼这五件事。第一个叫言之有物，你讲的内容一定要很有料。OK， 很多讲师很会讲，言之有物，但是没有言之有理。什么叫言之有理呢？你所讲的内容呢，要有一定的理论依据。OK， 或者有你独特的观点。好，就像古怪教授讲这个财经，你有你的独特观点，所以大家才会追随你。OK， 好，第三个呢，还要言之 是有序，序叫什么？顺序的序。很多讲师很会讲，但是呢，你发现他没有逻辑，没有架构 ，OK， 没有起承转合。但他听完那个之后，不知道知识点在哪里，或者不知道怎么去运用，就叫言之有序。再来最难的就是后面这两个，叫言之有情。什么叫言之有情？你这个人有没有讲课的过程中有没有热情？再来，你在讲课的内容里面有没有你自己的感情放在里面？什么叫感情放在里面？有没有你自己的故事跟案例可以去感动到别人的？这叫言之有情。最后一个最难的就是，也是古盖教授最厉害的，叫做言之有趣。言之有趣就是呢，诶，可能自己讲话幽默风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在授课的过程中，你懂不懂得用很多的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可以让整个课程变得有趣。好，就像最近大家很红，今年在讲的叫做课程游戏化 ，OK， 或教学设计游戏化，就在讲这件事情。你怎么让你的教学变得有趣 ？OK， 好，所以我要重复一次：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序，言之有情，跟言之有趣。好，这是基本的，如果可以做到这几件事情，基本上你的授课呢就会蛮有趣的，而且大家会想去听。好，但除了这个以外，你必须要学会几个面向，就是专业很够也很会讲，但是你懂不懂得把你这些经验齁做我们讲的叫做知识萃取，萃取出那个精髓。那萃取出来有没有办法做有系统的整理，就我刚才讲的言之有物跟言之有理。 OK， 好，那第二个呢，你还要学会的就是我们去上这个课到底有没有厘清例如说企业的学员的需求。 OK， 那你如果不了解学员需求，你讲了一堆其实不是这家公司想要的，不是学员想学的，对，那就没有用了。对，好，那就有满腹的经文，也大家也不是很想听。 OK， 好，那这些都有了，再来就是你的课程的教材，你懂不懂得研发的技术，怎么去设计一个课程，这些都是需要透过培训你才知道说，哦，怎么样产出一个有系统的教材，然后有办法不是只讲那种30分钟3小时。好，一般齁去短讲的大概都是3小时而已，那是因为他没有透过系统的培训，他没有办法把他的课从3小时延伸成3天。那我们要做这一行的课，这一行的授课齁，一定至少要有办法讲从3小时到3天同一个主题，这样子才深度才会够。 OK，好，那这个都懂了之后，你就要开始了解我们培训这个领域的所谓的培训的课程规划以及教学方法的设计。好，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刚刚我有两个资格，一个是国家人才发展奖的咨询顾问。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在就是这家企业他在做人才培育的时候，他所有的人才培育的规划有没有符合公司的策略跟目标，大家有没有达到他当初设计的学习效果，这些都有背后有一个很深的一些理论啊，跟一些实务的一些运用要去学习的，这叫做学习成效的掌控。那最后才是两个，一个叫做台风，齁，上课舞台魅力还表达技巧。 OK， 那这些你都具备了，就慢慢要经营个人的讲师的品牌。那这一些都做出来之后呢，诶，在这个时代你就比较容易被看见，齁。那例如你就可以做像后疫情时代可以做线上课程，你就不一定是到企业授课，你做了线上课程之后也会很多人觉得，诶，很有吸引力去买你的课程，那这样也是你可以把你的知识去做变现。嗯，
对，刚才这个孟老师你讲言之有情，我吓一跳，我以为要跟学生谈感情啊，不可以这样，对不对？但是刚才这个孟老师你整理的这几个点我觉得很棒，我也再重帮孟老师重复一下，言之有物嘛，言之有理，所以知识萃取过后整理，然后针对学员的需求去做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厘清，我觉得很重要。然后再来你要言之有序嘛，所以你的课程的教材的研发跟培训的规划你要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逻辑，要不然上完也不知道在到底在讲什么，对不对？再来是言之有情，你要有热情，所以你要有一些很吸引人的教学方法啦，哦，怎么样让学生这个能够有效的去学习，对，然后再来你要言之有趣嘛，所以你自己的台风跟你的表达技巧，有时候很多人很厉害，可是讲到第六句话学生就睡着了，对，因为实在太没趣了，而且要有一些个人品牌的经营。所以坦白讲这听起来容易，哦，做起来其实蛮难。但是我想先问的是，如果我付出了这么多努力，然后呢也都学到了这些东西，我们怎么学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哦，但因为我想先问的是说，如果我学了这么多东西，我真的有机会去打大联盟吗？哦，当然打小联盟，小联盟也不错啦。之前我们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旅美投手叫什么？
王建民啊，
哦，王建民就是有婚外情 啊，不是哦，那个那个新闻已经过了，就不要再提了哈。他本来大联盟嘛，后来又调到小联盟，又回大联盟。其实有时候有球打就有收入。那人家很多说职业讲师不是饿死就是累死。 那
没错，专业术语，没错，
对，那
这是我们这一行的术语。
怎么样来发展？你觉得是怎么？它会有什么样发展的路径，或是什么样的可能性呢、啊？
好好，这个我太有经验了，这个真是问对人了。对，好，因为大家都跟我说啊，孟老师，那这一行呢，我们看还没有红之前就怎么样，就饿死啊，没有课可以接啊。那一旦很红之后啊，又会累死啊。好，就像我一年大概接1200小时到1500小时的课。OK， 好，那这个就真的是蛮累的，凭良心讲哈。对，好，那我常跟我培养的这些讲师说哈，很重要的是你要做一件事情，你如果用这两个条件，你就不用怕累死，饿死也不用怕累死。哪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提升能力，第二次有选择权。如果你有这样的，你有提升你的能力，以及呢你有选择权，你就不会进入这样的漩涡。好，也就是讲师的路径哈。以我这15年的观察，帮我培养了这么多的职业讲师哈，他大概就是这五个层次哈。第一个路径是一开始是演讲。什么叫演讲？演讲就是他可以短讲，像很多人进这一行一开始呢，他没有办法讲一天的课啦，他就是讲3小时，那我们叫演讲。那演讲完了就看第二个进阶到什么？到培训。什么叫培训？培训就是我刚提的，你有办法呢讲1天到3天的课，那就有办法叫培训。OK， 好，第三个呢，当你有培训之后，你可以做什么？做教练，好，一对一的 coaching。OK， 这是第三个层次。那再往上一点呢，就第四层，你有办法做顾问，做 consultant。哎，某一些专案，某一些企业家就问你，就去你当顾问，就做指导。最高层次呢，就回到我刚刚讲的经营，好，就像我之前经营的广告公司。OK， 好，那规模就完全不一样。那你如果不是成立广告公司，那也没关系，你个人品牌也是一个很好的经营。好，所以我再重复一次，它的进阶成长的路径就是从演讲到培训到教练到顾问到经营，经营就是经营个人品牌 OK， 或者自己成立管顾公司 OK。 好，大概是这样的路径，这样子呢慢慢就可以创造一个个人品牌，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好，那举例来讲，像古怪教授其实你就已经做出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了，因为我们这一行我们从经济面来看，就是你到底不会饿死，那你到底有哪些收入？我们这一行的收入分成四个面向。第一个来源呢，钟点费，我们去演讲或者去企业培训去上课，那就是拿钟点费 OK。 第二个呢，当什么？当教练或者当顾问，拿的叫什么？叫咨询费，叫顾问费。这个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到现场哦，好像我很多顾问我是不用到现场的哦，我就可以拿顾问费哦 ，OK， 好，这叫咨询费或顾问费。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开什么公开课程或者直播课，像现在疫情都开直播课，好，那这是什么？这就是收学员的学费，一个人头多少钱？这是第三种收入。第四种收入可以什么？开线上课 ，OK， 好，线上课我讲的是录播，就是那种线上课程已经录好的那一种 ，OK， 或者是出书，有没有？那这个靠什么？靠分论，你可能上一些学习平台去把你的这一些线上课程放上去，好。或者出书跟书局合作 ，OK， 跟出版社合作，那是分润。好，所以有这四个收入：终点费、顾问费、学员的学费，以及呢你的线上课或出书的分润。那我刚刚讲那个线上课，目前台湾的现在的纪律是1亿多，那一档就卖1亿多。OK， 好，那如果这个你都做得很好，你就会到达第五个境界。我刚刚讲的经营，那经营就是个人品牌，就像古怪教授一样，那你可以实施什么？现在台湾最流行叫做订阅制。OK， 好。像古怪教授也有订阅制，对不对？来，订阅制你就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叫做很常态性的被动收入。那这些都是很好的商业模式，那你就不会饿死了，就这个概念。
其实刚才这个孟老师讲的非常好，就是你说比如说终点费，像以前有时候我也会有终点费嘛，那当然现在比较少了，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嘛。但是其实
现在不用靠那个了，
对，会有咨询嘛，有时候还是会有人咨询啊，然后你加了什么订阅制什么，但是整个阶段来讲，就是从演讲到能够去做培训，甚至到成为教练，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如果没有人在旁边带，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你看，即便那个羽球冠军，那个叫就是我们这一次去
戴资颖
哦，戴资颖，其实我相信
戴资颖没有冠军，那个林洋配，
对对对对，那个、不管他们都打得很好，都世界级的选手嘛，对不对？我觉得即便没有教练了，他们要打赢一般人，这个是绰绰有余。可是当他要进入奥运，甚至要拿到金牌或银牌，这中间似乎就要有一个非常有系统的培训的一个过程哦。那所以要演讲我觉得应该不难啦，但是要进到能够去做培训哦，这个体力一定要很好，然后再来，而且东西不能太干啦哦，要不然上第一堂上完，人家就说啊，今天就一照啦哦，听一刚硬就缓了，明天再过不来哦，这个也很重要。然后再来，你说成为教练，那你自己本身的课都不精彩，你怎么去教别人，甚至来当顾问？所以这一个过程啊，那 坦白讲，就是现在孟老师你在协助大家去达成的一个过程。但问题是，如果比如说我好了，或者说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的听众，他真的想要进入这一行，也真的想要成为一个所谓的职业讲师，那照您的看法要怎么样来开始呢？
好，非常好的问题。我常问学员一个问题，奥运的金牌选手比较厉害还是他的教练比较厉害？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如果是那个金牌选手跟教练打，教练一定输啊。
是，那他为什么要听教练的话？
欸，对啊，不然来怕跨麦，然后教练说你不要惹我，对不对？好，你惹我我就离开。
你讲那么多，对啊，你讲那么多，我们来对打，你又打不过我。对
对，这个
很有趣。所以我要讲的就是怎么样培养出奥运的金牌选手。其实我就是教练，那我为什么有资格做这件事？是因为我刚讲刚刚我的资历，我在这个业界15年，那我操作过广固公司，对，所以我底下有200多位的职业讲师。我观察了这么多的职业讲师，他成功的原因，他的教学技巧，包含我自己去受了很多的专业训练，了解整个教学设计，包含我自己是国家级的委员，我们专门在研究这个东西，对，包含我的论文也是写这个的。 OK， 好，所以也就是说我非常的清楚一个职业讲师他应该具备哪些能力，他教学的设计应该怎么做，再来他怎么达到企业要求的学习成效。这背后其实我常讲这叫一个道，我的名言就是啊，有道无术啊，止于术。来更正一下，有术无道，止于术。你如果只有那个技术啊，只有那个技术啊，不知道背后的道啊，你就只会那几招。 OK， 好，道叫做心法，有心法没有技法没有关系。好，这叫做有道无术，术可求。好，那如果你是有术无道，止于术，你就只会那几招而已。 OK， 那叫技法。好，所以我要讲的就是我萃取出啊这么多成功的职业讲师他背后教学的道是什么。所以我刚好了，我刚好这个月我刚好有一个线上课程上线，叫做知识分享的王道。我在讲的什么？我在讲的就是你如果这么多的专业知识，你怎么透过背后的道把它整理出来，从知识萃取、知识整理到教学设计到学习成效设计，它是一个整套的逻辑。那这个道就是一般教练在教的，我如果教会你这个心法，你的技法才能千变万化。 OK， 好，所以我们其实在做的事情就是以我的这么多年的经历，以我培养过这么多成功的职业讲师，然后我知道这个成功的路径，那我也知道你应该你的职涯在这一行你应该怎么去规划。所以从一开始的演讲到培训到教练到顾问到经营，这整条路我都走过。 OK， 我也有养成了非常多的子弟兵做到这件事情。我的经验啊，从演讲我自己培养的啦，从演讲一直到可以当顾问呢，大概是五年的时间。那如果可以直接上培训的舞台，其实对我来讲1年就够了，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平台，我们有很好的资源，可以让你很快被人家看见。对，这是一般的职业讲师很难有的机会啦。我这一次刚结训一梯，其中一位呢，他在这个业界已经7年了，他说7年前他开始从业余开始打，之后有机会呢偶尔去小联盟去上课，从来没有登过大联盟的舞台，也是从来没有上过那个上市贵公司。结果他加入我们师道之音这个平台，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我已经让他到3家上市公司上课，而且就是很大的公司。对，他跟我说那个高手出招果然不一样。对，果然有一个平台是非常非常重要，有一个好的教练是真的非常重要的。那真的是这个样子，你才能突破那个盲点或者那个瓶颈。真的是需要一个好的教练跟好的平台在我们这一行。
对，那刚才当然如果大家有兴趣你也可以到网络搜寻，那但是你不要用孟老师搜寻啊，因为搜寻如果你用孟老师搜寻的话你会搜寻到就是孟老师的中式面食很奇怪孟老师现在有在煮东西给吃不然来点看看吃看看就是吃完会不会变职业讲师所以直接这个搜寻知识分享的王道知识分享的王道啦，
或者是师道之音，
师道
或者清凉音，
可以
师道就是那个道理的道，然后知音就是知道的知，然后音乐的音，师道之音。
OK，
那是我们的职业班。
好，
对，
好，那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就听完这一集以后，你也希望自己能够挑战这个千万年薪之路那你也觉得你具备一定的专业，你有一定的口条但是你的欠训练就是欠人推啦就对，那我觉得不妨也来搜寻一下，来加入这个孟老师的这个大联盟的培训平台，真的有机会
是的。
当然你就说谢老师你不是也有去台积电富邦金演讲，你可以推我们一把如果有我自己去就好，我要推你一把对不对所以你还是找孟老师比较快好 OK， 今天当然非常谢谢孟老师跟我们 讲今天讲述的内容，我觉得听了非常令人兴奋啊，因为原来演讲也可以变成一门职业哦，那也可以变成一门生意。当然，打团体战还是比你个人奋斗更来的重要。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到网络上搜寻“师道之音”哦，“师道之”。知不知道的知音乐的音然、啊、后那我们最后再一次谢谢我们廖梦燕哦，廖梦燕哦，廖梦燕孟老师，谢谢孟老师，
是好，谢谢古怪教授，谢谢大家，
谢谢。
嘿、hey, 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